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看的《西番雅书》第二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三章第八节，似乎它的信息比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第一段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的沉重。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些圣经上的话语，神留这些话语在圣经上，对我们后人必然有所启示，必然有所教导。西番雅它的时代呢，是公元前700多年前的人物。公元前600-700年的时候，是比孔子还要早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所留下的一些信息、一些警告、一些提醒，对于2000-6700年之后的我们今天在美国，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吗？我相信是有意义的。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四节，旧约1104页，1104页。我们一面看，我们一面来思想。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首先它是对那个时代周围的国家，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从东从西从南到北，这些周围的国家提出了一些警告，其中包括腓力斯，包括摩押，包括亚门，包括古实，包括亚述。第二章第四节，加沙必致剑气，亚斯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图的民，以哥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放牧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斯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的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落，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被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落出，这是素来安窝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这一段的话我说的时候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所说的是在以色列版图的，他从西开始讲起，就地中海边的腓力士人之地，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 Palestine，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说法，就是腓力士人之地，因为那边曾经有住了一些人是腓力士人 Philistine， 但是拉丁文念成 Palestine， 就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腓力士人之地。可是今天的腓力士人在哪里呢？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不是腓力士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在中东一带游牧民族的人。腓力士人已经从此消失了，因为腓力士人原来是白人，腓力士人原来住在克里特岛，所以又称为基利提族。我们中文第五节所说的基利提族其实是克里特岛的人，那是地中海中一个很大的岛，有很高度的文明，这个文明在一次的火山爆发当中完全毁灭。可在这之前，基利提族的人，就是克里特岛的人，很早借着航海的技术，在地中海的沿岸有很多他们的定居的地方，他们的可以叫做殖民地吧， 其中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地方的这些非利士人，公元前大概1200年就已经在那边居住。除了巴勒斯坦，他们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基利提族的人在那边定居。可是这一些人今天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种族，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因此他从西边的非利士谈到东边，在以色列东边约旦河的东边，今天的约旦，过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亚门，一个叫做摩亚，这两个国家。所以从西讲到东，从东讲到南，讲到亚述古时，古时今天叫做伊索比亚，就是在北非的非洲的东北角，在西奈半岛的西边，算是在以色列国的南边的一个国家。他讲到南，然后讲到北，讲到亚述帝国，亚述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的地方，在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是亚述帝国的地方，从以色列的版图来说是它的北边。所以他提到的国家是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意思就是四面八方的列国。这个所指的不是指的是四个地方的国家，而是指的全世界的列国，因为是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而且从近到远，因为非利士人的国家跟以色列是接近的，两个就接在一起，一个在地中海边，一个在比较靠内陆的地方。那么约旦河的东就是亚门国和摩押国的地方，是非常接近的。可是亚述和古实却是比较遥远的，因为亚述帝国跟以色列中间还隔着今天叫做叙利亚，以前叫做亚兰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所以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北方。古时中间他们隔着什么？隔着埃及，隔着西奈半岛，是在遥远的南方。所以所指的是不但是四面八方，而且从近到远的列国。不但如此，这些国家有的是很强大的，有的是在地方上来讲可能还算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国家，在国际上是没名没姓的，像亚门，像摩押，即使连非利士都是在当地跟以色列来说中间曾经有冲突，中间曾经有一些瓜葛，但是在国际舞台上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这个重大的国际势力。可是亚述不同，亚述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东至印度，西边连埃及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从他的西北边他一直可以控制到今天的土耳其甚至希腊半岛，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古时在今天来说，可能伊索比亚在你看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国家，古时在过去是控制整个埃及的，埃及与古时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尼罗河的上游，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那个地方，那边的人就叫做古时人，古时人是黑人。在尼罗河的下游，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那边是雅利安种的人，就是白人。所以今天的埃及人还是有白人比较靠近白一点，当然太阳晒得白的都变成黄了，所以你在埃及看不到很白的，不过他们是雅利安种的，就是欧洲血统的埃及人。可是在尼罗河上游的却是黑种的古时人。那今天的埃及在早期的时候，大概公元前400-500年，它叫做上下埃及，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以白种人为主的埃及跟尼罗河上游的黑种的古时人的埃及合成一个埃及帝国。所以有的时候是古时人控制埃及帝国，有的时候是下埃及的那些白人控制埃及帝国。古时和埃及其实两个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样的理解你就知道，从文化来说，古时或者埃及它的文明是4000-5000年以上的，以版图与政治势力来说也是个大的。所以因此他所提的这个列国，不但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不但是由近到远都包含在内，也包括强大的跟包括弱小的，这一切的列国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所说的那些结局，所说的那些命运，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在先知西班牙所说的不久的将来一一都应验了，其实他也遥远地指着将来有一天世界的列国都要在这位公义的神的审判之下面对我们的审判。他首先提到的是非利士，他提到了四个城市，加萨、亚斯基伦、 雅斯图、以格伦，这四座城今天还在以色列。只不过这四座城今天的风光跟过去是当然非常不一样。今天我们都知道有加沙走廊，这个加沙走廊的加沙就是这边所说的加沙。当时这四座城是腓力士有名的五座大城其中的四个，有第五座城加特城，好像很久在圣经上后来都没有提到了。但四座城所代表的就是腓力士人所居住的地方，因为腓力士人基本上是住在都市的，有点像这个古代的希腊人，他们是城邦政治，所以他们每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腓力士严格说起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是一些城市的国家组成的联盟。那其中加沙、雅斯基伦、雅斯图、以格伦是其中四个最有名的最大的城。可这四座城最后都因为面临审判，最后完全会成为荒凉，被废弃，甚至被拔出根来。因为什么呢？有趣的是，在先知西班牙的这段话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理由，为什么腓力士人被审判，为什么腓力士人好像被神责备。当然他没有提并不代表说他们是没有原因的，神只是要审判他们，神只是要把他们赶出去。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知道，其中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六节有特别提到说腓力士人他们把以色列人，他们掳掠以色列人，不但掳掠他们捉拿他们，而且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卖给以东人。当然我们曾经说过，因为西班牙书是在十二本小先知书当中排第九本啊，那我们也说过前面九本到西班牙书为止都是以色列国灭亡之前被俘虏之前的先知书，所以叫做被掳前的小先知。那西班牙是第九本最后一本被掳前的小先知，所以在很多方面你可以把西班牙书看为前九本的总结。而且在犹太人到今天为止他们读所谓的小先知书这十二本书的时候，不像我们中文的圣经或英文圣经分成十二卷书，他们是只有一卷，那就是小先知书。所以对他们来讲，读到西班牙书的时候他同时会读到阿摩斯书的，因为这整个在一起的。所以阿摩斯书已经很具体的明确提到腓力士人为什么被神攻击被神责备，因为他们把以色列人贩卖为奴。很多人说圣经中从来似乎没有特别提到奴隶制度是好或不好，古代的社会是有奴隶的，古代社会是有奴隶的，圣经上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反对奴隶制度。因此有些人说那是不是圣经在道德上在这方面纵容蓄奴。说来话长，简单说起来，第一，过去所说的奴隶跟今天你所知道的奴隶跟我们历史中所看见的所谓美国的黑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前的所谓的奴隶很多时候就好像你在公司上班，你就是老板的奴隶。这个奴隶的意思并没有代表摧残，并没有代表压迫的意思。在圣经中做奴隶还可以怎么做呢？这个做奴隶哈，每做六年第七年放假一年。你在公司上班有那么好命吗？你还没那么好命啊，那还叫奴隶耶？做六年还可以放假第七年呢、啊、第七年不但放假他可以走，他可以自由离开，除非他自己甘愿留下来。那他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主人不能让他空空手的走，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到台湾做客就知道，你去拜访你的婆婆啊阿嬷啊，你一去回家的时候你可以空空手走吗？不行啊，大包小包都得拎着走。旧约圣经说得很清楚，当这个奴隶服侍你六年第七年要走的时候，你不可以让他空手的离开，你要塞满他的包袱，就是金银财宝什么东西，就让他满载而归，这叫做奴隶。你跟想象中的哇黑奴被白人欺负然后被杀被打，哎，那个也叫奴隶，可是旧约圣经的奴隶不是这样子的。当然这是圣经中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人在你们当中做奴隶，你要这样对待他。那基本上这个奴隶所说的，旧约圣经所说的奴隶都是甘心情愿的，是好像做工的雇工跟主人间的关系，顶多到这里而已，绝对没有不人道的一个观念。 可是的确到了后来的历史当中，有越来越多也叫做奴隶，却不是这样子的，像战争中被俘虏的人被卖为奴隶，那可就没有那么好命了。那这个却是神所谴责的，虽然好像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明显的拿出来当作大做文章来拼命攻击他，但是很明显的神所不喜悦的。那其中非利士人被神责备的一点就是，你攻打以色列人，俘虏以色列人，然后把他们贩卖为奴，这个是神所厌恶的。因此这个原则如果引用到以后的历史当中，今天我们所谓的奴隶制度在神看来当然是不公义的，当然是不好的，当然是被神所责备的。因此当这些非利士人被责备的时候，他所提到的是什么呢？将来这些地方会被毁灭，这些人好像被分散到各地方去。但是他提到一些事情，第七节他说，剩下的这个地最后是被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斯基人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这边第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一件事情，叫做犹大家剩下的人，我们中文翻译叫剩下的人，简称叫做渔民，不是打鱼的鱼，是剩余的鱼，剩下来的百姓。这个字一直成为旧约圣经先知书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很特别的名词。因为这个渔民在整个旧约先知书，特别我们谈到末日预言的时候，这永远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因为渔民所代表的是双方面的事情，在整个的灾难之后不是全然的毁灭，有剩下一些人，就是渔民的意思，代表说大毁灭以后所剩下的，表示这个灾难这个毁灭是全面性的，是可怕的，以至于剩下的只是少数。渔民有这个含义，代表一个可敬可畏的一个事情。可是渔民剩下的人也往往是另一面，是神恩典和祝福的对象。所以渔民所代表就是说，虽然这个毁灭是很可怕的，只有少数人最后是剩下的，这些人却成为神关心的、神所爱的、神的恩典祝福的对象。所以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把自己看为渔民。你说犹太人看自己为选民没有错，他们看自己为选民，可是更多的人看自己今天叫做余下的、剩下的人，他们是大难之后大难不死的剩下的人。尤其经过二次大战 Holocaust 这个希特勒的屠杀之后，剩下的犹太人更加深自己这个观念，我们是灾难之后剩下的余下的人。而剩下的人，我就说有两种情节，一个情节想起灾难，想起痛苦，想起苦难，可另外一面想起恩典，想起祝福。这个永远是这个先知书当中一个很重要需要去思想一个主题，也是西班牙书这边所提到的。所以一面提到非利士人他们的城会被毁灭，他们受到一个惩罚，可是同时就提到了，然而这个地方却成为犹大家剩下的这些渔民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神的恩典要与他们同在。因为第七节最后说，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俘虏的人能够归回，被俘虏的人归回。所以你会知道渔民这个概念是整个贯穿在西班牙书，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当中一个核心的焦点。没有这一点，耶和华的日子是可怕的，是黑暗的，是没有希望的。但就因为有那一点，在整个黑云满布的天空，好像这个云层有一个破洞，有一个阳光从那里出来，那就是渔民。否则的话，整个谈到世界末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但是这个却是整个信息当中一个核心的焦点。我说过，这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提到渔民。等下我们还看到一两处提到这个观念，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这个渔民剩下的百姓这个名词又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也一次又一次的带来一个盼望。 所以接下来当他提到非利士，然后就提到摩押和亚门。第八节说，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然后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边界。摩押人他们的傲慢，他们的自夸是出了名的。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十六章第六节就提到，特别提到说摩押人骄傲，他们是极其骄傲，就刻意的提到说摩押人是一个非常傲慢的民族。虽然国家是一丁点大，也不是太大的一个国家，可是非常的傲慢。他们的傲慢不是在别的方面，特别对神的方面他们是傲慢的，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是很傲慢的。因此他们被定罪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说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亚门人的辱骂。亚门和摩押两个国家是交界的，都在约旦河东，不属于同一个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彼此在祖先方面来说是有亲戚关系的，严格说来跟以色列国也有一个很远的远亲的关系的。而这个关系时空背景上跟一个事件很有关系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他后面有提到这两座城，索多玛俄摩拉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被神毁灭，因为这两座城被称为罪恶之城。所以到今天你查英文字典还可以查到索多玛的罪 Sodomize 这个字，这个字所说的意思通常是指同性恋，同性恋的罪在英文圣经是用 Sodomize， 就是索多玛城的罪。你看那个城市呢有同性恋的罪，因此索多玛是代表的是一个罪恶之城。可是摩押和亚门人跟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的命运是有相关性的，这是为什么他后来提到摩押和亚门的结局的时候提到说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因为这座城毁灭以后，这个城里面只有几个人得救，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罗德，被称为义人罗德，好的人罗德。他是亚伯拉罕，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侄儿。后来逃出来以后，本来罗德带出了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后来太太贪爱世界，回头去看他们所住的索多玛城，圣经上说他就变成一棵岩柱，所以太太也没有了，就剩两个女儿。因此大难之后只剩下罗德和两个女儿。那两个女儿用了一个诡诈的方法，总而言之就乱伦，跟他的父亲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就是摩押，一个就是亚门。所以因此在圣经中摩押人和亚门人跟以色列人是有远远的亲属关系的，但是在圣经中这两个民族也就变成孽子，就是说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所生的儿子跟后裔以及所形成的国家。因此摩押和亚门也就一再的成为以色列人的世仇，在政治上来讲一直是在边界上也一直有这个冲突。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的傲慢被责备被毁灭，可是他们的结局这边就提到说他们要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被毁灭。当然今天的摩押和亚门地方还在那里，摩押人和亚门人同样的这个种族已经不存在了，不是说完全死了，死了很多，剩下的人都已经混进今天中东一带的所谓的阿拉伯人，广义的阿拉伯人这个种族来讲所包含的是许多种族的混杂，包括一部分的摩押的血统，一部分亚门的血统。你今天再也找不到所谓的摩押人，你也找不到亚门人了，虽然版图在今天的约旦这个国家里面。而这个地方他说会变成好像盐坑市场，因为这两个国家就在死海边，死海边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就是我们叫做盐矿，所以整个地方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第九节的后半段提到说我百姓所剩下的，那是什么呢？我刚说过的渔民，残余的剩下的犹大人，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再一次看见渔民却成为祝福和恩典施恩的对象，而被审判的是亚门人，是摩押人。 所以第十节再一次提到说，罪是临到他们，临到这些摩押和亚门人，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的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第十一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落，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他一方提到审判，可是一方面他也好像预言到一件事情，在遥远的将来有一天，列国海岛的居民，在世界各地的居民都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敬拜谁呢？敬拜耶和华。在公元前六七百年，西班牙写这本书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耶和华神是只有以色列人认识的和敬拜的，全世界各国的人没有人认识耶和华神，也没有人会去敬拜耶和华神。但这边却说，将来列国海岛的居民都要在自己的地方来敬拜耶和华。今天当然基督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今天有很多叫做世界性宗教的宗教，基督教是其中一个。有些人说伊斯兰教也是世界性宗教，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但是严格说起来，全世界大概只有一个可以称为世界性宗教的，那就是基督教，是广义的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包括希腊东正教。为什么说广义和狭义呢？就是说佛教今天叫世界性宗教，因为它在各大洲好像都有佛教徒。可是你仔细的想一想的话呢，在西方人当中有多少是佛教徒？你说有，在洛杉矶西来寺也有几个洋和尚，几个，你就多少个，你要这样算的话呢，那个比例是很低很低的。所以佛教是什么样的宗教？亚洲人的宗教。欧洲人有没有信佛教呢？有，你可以算出几百个，他算千个吧。在人口里面的话是万分之一都不到的，所以你不能说佛教是欧洲人的宗教。那你说佛教是非洲人宗教？全世界佛教的最少的就是非洲，黑人是非洲人当中非常非常少佛教徒的，所以只有在亚洲。然后呢，你说各大洲都有，因为各大洲都有亚洲人。你在英国伦敦你看到佛教的庙，对，里面的什么人都是泰国人跟中国人，但不是英国人。那中国人到什么地方，那就有佛教。什么叫做世界性宗教？只有基督教，在世界的各地，在列国都有人敬拜他。即便中国，我们说中国基督徒不多，是不多，香港5%，台湾不到3%，中国大陆可能接近5%，新加坡30%，所以中国人所在的社区比例不算太高，不过至少是明显的少数，是少数，不过是明显的少数，而不至于万分之一不到。在每一个民族，基督教都在那儿，因此圣经上所说的那个预言，将来列国和众海岛的居民都要在自己的地方敬拜耶和华神，在今天是一个事实。但是在2600年前，当西班牙先知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读者，先知西班牙都无法想象，怎么可能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在列国被众人所敬拜？但这却是将来要实现，而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最后他提到两个国家，一个是古时，一个是亚述。古时他用一节就讲了，没有说什么，古时人那里面必被我的刀所杀。古时人向来是以这个英勇称著的，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18章，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因为很早的一个古国，而且曾经在北非甚至在中东一带都是一个势力庞大的国家，他们的人是以英勇善战出名的。所以用一节声音就说，古时人啊，虽然你们是英勇善战的，可是最后你们也是刀下之鬼，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你有多大的勇力，将来在最后神的审判之中却是被神的刀所杀。然后就提到亚述，亚述国我说过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一段时间，公元前大概700多年到公元前620年左右，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印度到北非甚至到接近欧洲都是他的一个版图。可是这个国家最后也在审判当中毁灭。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民族，当然他们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特别骄傲的是他们的京城尼尼微，所以他特别提到，我要使尼尼微城荒凉， 又干旱，如同旷野，而且群畜各种的野兽会住在尼尼微城的里面，而不是人住在那里面。如果你了解尼尼微是怎么样一座城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这些话带着多大的一个震撼力。尼尼微城，根据考古学，根据历史所有的证据，我们所知道是尼尼微城的城墙分为内城和外城。你单单说内城，不要说外城，内城整个圆周8英里长，每一个城的高度多少呢？100英尺，就是今天所谓10层楼高的城墙，10层楼高，绕的8英尺。城墙的厚度可以并排有3部战车，就是那时候战车都是马车，并排而行，所以那个城墙多厚？那城墙3部马车的话，那整个城墙都可以装一个房间，然后10层楼高，是等于是10层楼高的一个大厦，8英里长，绕着整个，这叫做尼尼微城，这还是内城，外城是比这个还要大，还要长，这叫做尼尼微城。今天考古学你可以找到尼尼微城，看到一个庞大的土丘，像一个山一样。就是黄土所遮盖的，只有走兽、飞鸟在那个地方的尼尼微城。在当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看见这样一个壮观的尼尼微城的时候，会相信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城里面住的不是人，而是动物，是鸟类，是走兽。但神说，将来有一天我要使尼尼微荒凉，各国的走兽、各种的野兽会住在这个里面。表示说，这座城第15节说，素来是叫做欢乐安然居住的城。他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我尼尼微城以外，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可以跟我相提并论。但耶和华神说，现在何竟荒凉，是野兽躺卧之处，经过的人都必嗤笑了。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伊拉克看看尼尼微古城的话呢，你都会感叹，哇，2600年前全世界第一大城，今天怎么成了一个土堆呢？你就发现，在神的审判的里面，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的武力，不是你的任何一切东西，你今天所夸耀的，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仍然站立得住的。所以神说，你所夸耀的一切，包括像尼尼微城那样的荣华富贵，在我的眼中会看为一文不值，到最后一无所有，所有看见的人都会嗤笑他。然后到了3章，接下来的口气是很特别的。3章1节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提到一座城，称它为悖逆的、污秽的和欺压的城。马上联想到了，就是说他在说尼尼微吗？因为尼尼微城刚说的是一个狂傲的城，是一个壮观的城。可是当你往下读的话呢，你越读越不觉得这是尼尼微。他说第3章第2节，因为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领袖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然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哇，他在说什么城啊？你越读越读，就发现他所说的不是尼尼微，他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只有这个城里面的人，他们认识什么叫做耶和华，这个城里面的人有祭司，有先知，但是他们呢，圣经上说他们是不知羞耻的人。所以当他攻击以色列四周的列国之后，炮口一转，转对犹太人了，你们也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而且是不知羞耻的。这话可能更难听，他称它为这个城是一个悖逆的、污秽的、欺压的城，却是被我们称为圣城耶路撒冷。他说圣城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悖逆的城、污秽的城、欺压的城。悖逆所指的是对神的悖逆，污秽永远是污秽自己的，你不会污秽别人的。污秽是指的你在作践你自己，你在污秽你自己。欺压呢？欺压人。 所以这座城市对神也不敬，对自己也没搞什么好东西，对人更是不要说了，欺压人害人的城。这一座城是对神对自己和对人都在神看为坏的。为什么呢？第二节，因为他四个：第一，不听从命令；第二个，不谨受训诲；第三，不依靠耶和华；第四，不亲近他的神。因为他们不亲近他的神，不依靠耶和华，不领受训诲，不听从命令，以至于他们对神悖逆，污秽自己，然后欺压别人。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有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所有社会的毛病，都出在于每一个人属灵方面的问题，灵性上的问题。因为你亲不亲近神，你依不依靠神，你是不是听神的话，你是不是接受神给你的带领，好像是个人的信仰问题。今天我们很容易说信仰是你个人的事情，你不要带到办公场所来，你信什么教不管你，但是你不要在办公场所表达你的宗教信仰，听起来很对。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第一，你个人的信仰一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表现。个人的灵性如果破产，你整个社会的道德就破产。圣经上的观念是这样子，为什么耶路撒冷，为什么犹太人变成悖逆的、污秽的、欺压人的，就是因为灵性上破产。他们认识神的，他们知道神，因为犹太人的历史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什么，为什么圣经上用那么重的话来责备他们，说你们是不知羞耻的人，责备以色列人是不知羞耻的，因为他们蒙受过神的恩典。过去的历史，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做奴隶，然后被摩西带领出来，神如何颁布律法诫命给他们，神如何差遣先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教导他们，这一切的历史历历在目，没有一个人应该不知道的。可是今天他们不亲近他们的神，不但不亲近他，不愿意去依靠神，宁可依靠自己，不但不依靠神，甚至不领受神所给他们的明确的训诲教导。他们做的是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神说要做的事情他们不做，然后他们不接受，不听从神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欺压人，欺压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兄弟。他们也污秽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在神看来是一个污秽的百姓，不再是一个圣洁的所谓选民了。所以神对他们的责备是很严厉的，他们是悖逆的神，悖逆神的人。因此从圣经上的观点来看，社会的罪往往来自于个人的属灵的灵性方面的罪，总是从灵性的问题开始，显示在个人的操守上，然后最后显示在社会的道德上。社会道德如果崩溃，一定是来自于个人的灵性上跟神的关系上都出了问题。圣经上永远提到这个。然后第三节开始，他就开始把他的焦点责备所有当时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所有犹大国之内的所有的领袖，包括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以及民间所有的领袖。他责备的包括什么呢？他说他们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这个首领也可以翻译成说，有人翻译成王子或者是贵族，也就是当官的。所有在政治界做领袖的好像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有趣的是，尼尼微毁灭以后住的是野兽，他的意思就是现在耶路撒冷住的就是野兽，虽然还是有人住的，他说人跟兽一样，像狮子，像豺狼。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有人注意到说，为什么讲晚上呢？晚上通常代表黑夜，代表患难的意思。什么时候你会找法官呢？大概你受了冤屈的时候。所以你受了冤屈，你去找法官，希望法官给你一点正义。结果呢，你的审判官、你的法官是晚上的豺狼，那羊入虎口，你去给狼吃掉了。很多国家的人对他们的法律都是不太信任的，为什么？大概有一个共同现象，很多国家的法官大概都是晚上的豺狼。你要他们寻求公义吗？往往他是把你吃掉的人，却不是给你公义的。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政治首领好像咆哮的狮子，他们的法官好像是晚上的豺狼。他们的先知呢， 是虚浮诡诈的。有趣的在这里，西班牙自己也是先知，他自己也是先知，然后他说你们当中的先知，那他自己算在里面吗？还是不算在里面呢？你就知道先知是神所差遣来传达神话语的人，但是往往在社会上也有鱼目混珠的现象，有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所以西班牙所说的就是那些假的先知是虚浮是诡诈的人。在别的先知书也特别提到，当时也有些先知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呢，看拿多少钱说什么样的话。你知道中国人很多人喜欢算命啊，那你稍微懂点诀窍的话，大概我们也都可以去做算命的人。算命给你讲的话大概就是半真半假，然后讲一些好听的话。当时的犹太人的先知也是如此的，他们为了糊口，为了过日子，所以他们就收取金钱，然后说一些所谓的虚浮诡诈的话，就是说不是出于神的话，是他自己随口说的话，为了也许讨好人的，也许怎么样的。所以他说先知是虚浮诡诈的，祭司呢，祭司是带领人认识神，带领人敬拜神的，却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不得了。你就发现犹大国当时的光景，我说过西班牙的时代当时有一个不错的王约西亚王，带来一个灵性的复兴。可是在那个的前后，你可以看见虽然这个王是不错的，但全国的百姓是完全的腐化了。从当政的各个阶层的领袖，做法官的，宗教的领袖，你看见的整个都是一个腐败的现象。因此第五节神说，当我责备你们的时候，神说我是一个公义的神。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神说我是公义的，我也断不做非义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 不义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提到神的性格是公义的，神的作为是公义的，那么我又每早晨显明我的公义，比如说神每一天显明他的公义，每一天他给我们机会去悔改，每一天给我们恩典，无日不然。可是最终怎么国家腐化到这个程度呢？因为你们不知羞耻，因为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不知羞耻你也可以说不知道对与错，不知羞耻也代表着一个好像失去一个判断力，一个属灵的判断力。不知羞耻也代表着说不能够分辨这个时代。末日的灾难常常所代表的是最后的一个审判，但是神在说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在末日的最后的审判之前有许多小一点的、小规模一点的灾难。这些小规模的灾难只是提醒我们以后要有一个更大的灾难。每一次小规模的灾难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闹钟一样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好日子是无穷无尽的一直过去的，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这样子用贪赃枉法的方法，或者用欺压人的方法，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夺取利益的时候，你以为神不存在，神不知道，让你无穷无尽的过下去吗？所以有时候一个小灾难可能只影响到一两个人的一个家庭。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的话，就是说即使闹钟响了你会怎么样？很多人早上起不来的就要闹钟，那很多都有经验，闹钟响啪啪打下去。我女儿大概也是有这个习惯，每次闹钟响都要把它按下去，所以她去台湾买了一个闹钟。那个闹钟啊，她说要买一个声音特别大的很大声的闹钟，然后又叫的声音特别怪的，它是一只公鸡。那公鸡一叫起来不是用咕咕咕这样叫的，它是会出声音的，起床了起床了赶快起床了。那你要按下去的时候它才会讲另外一句话，忘记它讲什么了哈，你好，早晨你好什么之类的。所以第一次我买回来那闹钟一响的时候，我们就哇好大声，好奇怪，那它为什么那么大声？后来发现你不那么大声有些人就起不来的，而且你要把闹钟摆在一个地方你手摸都摸不到，哎，那好像打不到，你就必须站起来，把按下去，站起来，希望你就醒了。然后有些人站起来按下去，他睡下去又不省人事了。闹钟，灾难有的时候只是一个闹钟，可是只有义人啊，真正在神面前是义人的人，一闹他就醒了，然后他就悔改了，他就回转了。 但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就是说哦，没什么，啪，闹钟一按，没事儿，再过他的日子。这叫做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孽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再一次，我说，当他所说的话，先提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列国，然后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又回到集中再说犹大国，就第六节开始又恢复到列国。列邦，因为他又提到了最后的审判了。这边所说的就不再是哦几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是将来最后的审判。神说我的烈怒会倾倒在他们身上，好像一个火一样烧灭全地。这个审判是万国万族和万民的。但是在这一个宣告的大审判当中，大毁灭当中，仍然有一点点希望在那里。每一次当神提到审判，提到责备，提到毁灭的时候，总是在那个里面又提到一点点曙光，一点点的希望。所以他提到这些的时候，第七节他说：“我说过，你们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这样的话呢，你们的住处就不至于照我所拟定的会除灭。”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你就不至于有这个下场。”只是先知西班牙说，对当时的犹太人说，只是你们这些人是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情上败坏自己，因为你们是不知羞耻的。他对当时的犹太人这样说。反过来说，神给我们一点机会，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敬畏他，领受训诲，我们就不至于遭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第八节第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这个等候哈，到底是等候什么呢？我说过，当这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都在等，都在等，都在等，等什么呢？说实在，你也不知道你在等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大家都在等，都在等，都在等。等候是什么呢？圣经上用“等候”这个字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等候是在等候一个毁灭。圣经上每一次提到等候，尤其先知书用“等候”这个字。这个等候总是带着一个盼望的等候的，是一个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是一个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把等候跟等候一个大毁灭放在一起的。但是整个的环境所说的，的确是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最后的毁灭。可他说，耶和华说第八节，你们要等候我。因此这个等候是表示说，一方面神有审判，可审判之中他有一个恩典，但恩典给谁呢？给所谓剩余的、剩下的百姓，剩下的渔民。因此有毁灭，但是有恩典。也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那些愿意敬畏神、领受神恩典训诲的人，他要等候。那这个等候就代表着一个以警醒的心，带着一个盼望，然后期待神的日子来临。在那个日子当中，当然有审判，有毁灭，但也有恩典。所以因此那个等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态，基本上我们称它为叫做警醒的态度。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世界的末日到底真正是哪一天会全面性的临到这个世界，但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不是去猜测那个日期，也不是要我们倾家荡产，反正末日要来了，干嘛呢？啊，所以有些人觉得末日的态度，有些人对末日态度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既然末日要来了，行了，倾家荡产，该卖的都卖了，然后这个如果没结婚了，算了，不结婚了，反正末日要来了，干嘛结婚了？麻烦，啊，没生小孩了也别生了，就都把所有的计划通通打掉，因为末日要来了。然后呢，有些人在过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1840年左右，150年前， 在美国就有很多人变卖一些家产，只留下一件衣服，白色的，因为敬耶稣都要穿白色衣服，所以变卖一些家产，然后穿个白色衣服，然后去迎接神。到哪里迎接神呢？到 Oregon。 为什么到 Oregon？ 太平洋海岸。然后觉得好像神要从那边出来，所以到那边看着太平洋一直等，等耶稣再来。等了好几天没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几个月也没有，他叫做大失望，在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一次 Great Disappointment， 大失望，耶稣怎么没有来呢？从那个大失望之后，产生今天很多个教派，一个最有名的，有些人大概被敲过门的，耶和华见证人，那就是1840年大失望之后留下的余孽，就剩下一批人，其中有一派分支去，就变成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常常会说耶稣又来了，又来了。那每次要来的就是变卖家产，穿白衣服去等啊。这是一种态度对于末日，另外一种态度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不会来的。每次都说像狼来了一样，一直叫来了来了来了又不来，所以呢不会来了。所以一种极端是完全把神的审判末日当作不当作一回事，另外一种人是紧张的要变卖一切的家产。这两种都不是圣经上要我们的态度，神要我们的态度就是等候，警醒等候。也许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神的日子来到，世界末日的审判来到，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我要做的，准备我自己。假如今天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天，我要怎么过我今天的日子？做我所该做的事情，说我该说的话，不必把任何好事情、该做的事情留到明天。那就叫做警醒，那叫做等候，那是一个基督徒面对人生的态度，也是基督徒面对所谓末日应该有的态度。即便今年是1999年，就算今年是2015年，你的态度还是应该一样的。不是因为今年是1999年，你要特别的谨慎，过了今年没事儿。不是，每一天你都应该警醒等候。我们低头祷告。主，是的，我们实在需要对这个时代有深刻的认识，求你提醒我们，即便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周围，或者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些灾难，但我们知道那不过是个警告，不过是一个提醒，为了要我们每一个人懂得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回转，愿意领受你的训诲，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依靠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不至于在末后的审判当中站在你的面前却是羞羞愧愧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